马可福音第二章。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以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恐怕酒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第三章，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利 一党的人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
弟兄姐妹平安。在分享之前呢，让我先做个短短的报告。我们当中12岁的年轻朋友们呢，这个时候在4楼的姐妹室有节目安排给你们，所以可以过去那边一起跟其他的12岁的年轻朋友一起。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恩主，你选择来到我们的当中，使我们的不义能够因为你而成为义。今天我们带着一个愿意被你的义更为感染的一个心态，在主的面前静坐。而这时当我们在这里默想，我们求主你的灵与听的想的分享的同在，我们奉耶稣之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去认识某某人的时候，请问我们往往以什么为起点？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以那个人的性别、身份，或者是长相、穿着等等为开始。可是我想还有另外一样是我们通常来用以做起点的，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比方说我喜欢唱歌，他也喜欢唱歌，那我们俩应该是可以算志同道合，我认识他一点点了。或者我喜欢烹饪，他不喜欢煮菜可是喜欢吃，也可以，至少他可以帮我试菜，这样又能够开始去认识对方了。小慧牧师呢，他在上个星期的这个正道，他就要我们去想象我们自己呢，好比就是完全不认识耶稣，然后呢他要我们去想象说，我们完全不认识的这个耶稣，我们看上去的时候，我们会猜想他最主要所要做的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小慧牧师要我们的是去想象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在今天早上陈雪姐妹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2章1节至3章6节里头告诉我们的，就是小慧牧师要我们去想象的东西，其实就是在当日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和当地的一些民众，他们在真的是真实生活里头去做的一件事情。他们就是在完全不认识耶稣的那个情况之下，尝试去认识这一位耶稣到底是谁。那这个在以色列的北部呢，竟然来了一位新的拉比。那这位新的拉比他出现在这个整个宗教圈子当中，宗教信仰的圈子当中，他到底会给国民带来好的影响或者是不好的影响？这些周围的人他们需要弄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就开始去认识这一位耶稣。那他们怎么样去断定这位耶稣是谁？他们怎么去认识他？他们更加如何以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为出发点去认识这位耶稣？马可，我们从刚才经文听到，用5个不同的叙述来告诉我们说，这整个他们认识耶稣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我给大家走一走这5个他们认识耶稣的这个这个会面的这个情况。那第一个，他们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是耶稣他医治了一位瘫子。那因为当时这场地真的爆满，结果呢他们就把那个屋子的屋顶给拔了，然后用人力升降梯把他给降在耶稣的当中。耶稣医治他是件好事来，可是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耶稣他偏偏选择讲一句话，他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那在场的文士他们的旧约神学是很棒的，他们知道就是说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是有可能去赦免另外一个人的罪的。 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心中呢喃，心中那边问说，除了上帝之外谁还能赦罪呢？耶稣竟然在这一个方面真的讲了一句这么不搭的话，他们就开始把耶稣看为一个，或者他们在心里面开始在疑问，然后说耶稣是一个说健忘话的拉比，健忘话，说健忘话的拉比。那一位拉比才刚刚出现在大家面前，就开始妄称说他自己和上帝同等。对这些文士来说，这位拉比至少是一个比较可疑的人物，哎，要多一点观察。他们第二次的会面也没有给耶稣带来什么，也没有给耶稣加分，应该是这么说。耶稣他这一回做了一件事情给他们看到了，在那个时候一位叫利未的税吏，他就开了一个庆祝会，而耶稣就去赴会，在那个会上和这位税吏同席。利未我们通常称他为马太了。那利未呢，因为他的工作是去向他的自己的国民收钱，然后呢把钱交给他们所不喜欢的罗马政府人，所以利未其实在他的自己人的眼中是被视为一位叛徒的。那请问当一位叛徒开庆祝会的时候，是哪些人会跟他一起同欢共乐，而哪些人又会以一种不屑的眼光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聚会？很明显的，当然是其他的税吏，还有一些被人家视为罪人的人会跟一个叛徒一起吃饭。那些自命清高或者认为自己是比他人还来的圣洁的宗教人士当然不会。那顾名思义，这些宗教人物他们就是那些去守律法的人，而所谓的罪人当然就是那些去违背律法的人。这两组人在当时交谈是有可能的，可是要他们坐下来一起吃饭，哎，这是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因为在对不起，因为在他们的那个年代，当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代表了我认同他，或者是代表了我接受他的所作所为。只有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两个人才会一起坐下来吃饭。耶稣却偏偏跟一些叛徒罪人吃饭。那当这些宗教领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就去问他的门徒了，说他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吗？这一回他们认识的耶稣，或者他们所得到的那个印象呢，就是耶稣他是一位在属灵的追求方面不是全心全意的，因为他没有把自己完全跟他们分开。来到了第三次的会面的时候，这一回是有一些人他们要来问耶稣一个关于禁食的问题，而且他们是以法利赛人和约翰的这个门徒为标准，然后来开始问耶稣一个问题。那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们需要做一点点这个经文上面的澄清。如果呢我们看和合本的话，他会告诉我们说约翰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读起来好像是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自己来问耶稣。可是当我们看另外一个译本的时候，就他就会说是有人而不是他们。换句话说，这回呢耶稣会面的人不是那些宗教领袖，而是当地人。那这些当地人他们未必是很欣赏或者很喜欢法利赛人，可是呢他们却认为说，当他们看着法利赛人，看着约翰的门徒所做的事情，又看着耶稣他的这一主人做的事情的时候，就发现在这种追求圣洁在虔诚的事情上，耶稣的这主人不比 另外的两组，约翰的门徒、法利赛人都在那边进食，可是耶稣的门徒却很欢喜快乐地继续在那边吃东西。这样的一种对比，让人家看了 不禁觉得说，耶稣的门徒看起来好像比较轻松，或者讲得比较入骨一点，就是他们没有太过认真地去看待这个进食的操练，又扣分了。那这个进食在当时的以色列的宗教团体头是很认真很慎重地被看待的，不只是这样，连当时的国人也都很认真地去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待会再来多点谈关于这个进食的这件事情，让我快快地先给大家走完另外的两次的会面的那个情况。第四次的会面是法利赛人他逮着耶稣的门徒因为肚子饿，所以就在安息日的时候在那个麦地那里去掐了一些麦穗来填饱肚子。肚子的吃东西不是问题，可是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在安息日犹太人说不能够工作，而在旧约圣经里头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说你们六日要工作，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意思就是说去掐那个麦穗当成是工作，你肚子饿吃东西这没有问题，可是你却去在那一天去做工，这样对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来说就是错的。所以他们这回不是客气的，而是质问耶稣说，你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这个第四次的会面，他们就认为说耶稣他这一群人是一群任意去做触犯律法事的人，这个印象分真的是越来越糟糕。耶稣他跟他们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他把他的作为合理化，然后他甚至还跟他们说，因为事情是这样看才对，所以甚至人子应该是安息日的主。他这样的一句话恐怕只有让他们对他更加的不喜欢。然后来到第五次的会面，第五次的会面就跟第一次差不多一样，因为就在那个会面的场合，耶稣他就医治了一位残障的人士。那这次又是一件好事，可是问题又是出在时间点，耶稣他是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不可以工作的日子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去医治人，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也是工作。这一回法利赛人他根本就是二话不说，他们从前四次的那种真的不愉快的经历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只是需要找到多一些的证据来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这一次他们真的是二话不说，我想他们脑海里面想的东西就是这样，好，这位耶稣他医治了一个人，铲除他。那请问这个他们要去认识耶稣的过程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么不好的一个结果？我们如果去再快快的讲一下他们这五次跟耶稣的会面所有的那种反应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回应是真的是一种极度而且具持续性在升温的一种的情况。第一次会面的时候顶多只是有文士问一问，心中在问耶稣为什么这么做，第二次就轮到了他们来问他的门徒了， 第三次连问门徒他们都觉得不够了，他们直接去问耶稣了。第四次他们不是问，而是几乎是一种骂的方式叫他们质问耶稣。到了第五次，他们真的是连问都不要问，除掉他，只想要除掉他。为什么他们这样的认识耶稣结果会变成这么尖锐，甚至是要把他给解决掉？我想是时候我们比较认真比较仔细一点的来看这五次会面当中最排在中间的那个第三次，有关于人家问禁食问题的那次的会面。因为看了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东西会事情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在这第三次的会面当中，有人跑来问耶稣说为什么他的门徒没有禁食。那这样的一个问题本身是带有一些背景的，我们先需要先明白，在当时整个犹太教里头规定一年要禁食六次，只是六次。法利赛人他们一年多少次呢？52×2，104次。他们每一个周一和周四他们都禁食，六次比104次。为什么？我待会跟大家说。约翰的门徒也跟他们一起做了这104次的这个禁食，那应该是因为他们知道约翰嘛，他本来就是那个在旷野吃野蜜等等的，他们可能就要追求他一种这种很刻苦操练的一种的一种的这种属灵的这种追求，所以他们也跟着法利赛人一起来做。那法利赛人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明显的就是已经有远远超出犹太人所需要守的那个禁食。当人家来问说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你们没有禁食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是没有做，而是这些多出来的他们没有做。那禁食是为了什么？跟今天有点相似，禁食可能是帮助我们更好的专心去祷告，禁食可能是来显出我们个人的一种虔诚的心，禁食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罪的缘故，禁食可能是要求上帝赐下一些福分。禁食在当时也是因为为了要赶鬼，可还有多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什么他们会禁食的，而这个原因是我们最主要要关注的。当时他们用禁食来纪念他们的国家曾经遭受的一些不幸，比方说他们的国家被掳到巴比伦等等。他们这样做是承认说自己在过去真的是犯了罪，而且通过一种禁食来表达自己有一种悔改的心。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当他们这样禁食的时候，他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仰望上帝，求上帝快点快点把这个国家所已经不见掉失去的那个光荣再次还给归回给这个国家。很多人会认为说如果我多点祷告，祷告久一点，上帝就会听得比较进去，上帝就比较会愿意听，而且可能比较能够去打动上帝的心，对吗？这个想法当然不对，可是很多人到今天可能还是这么想，特别是我们身边的事情发生一些真的很紧急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说我们多点祷告，迫切一点祷告。我想当时的法利赛人就是用同样的一种思想，同样的一种逻辑，他们认为说如果他们多一点的禁食，这样上帝可能就更快的把他的这个国家所原本有的那个荣耀再次还给他们。这个是背景。也就因为这样，所以当耶稣的门徒他们没有去一起做更多的这些的禁食的时候， 那他们竟然没有在这样的一种求上帝的活动上面多一点去参与，那他们会不会就是把这上帝快点把荣耀归回国家这件事情反而跟他给弄得更慢一点？我多求上帝可能就早点让这个国家摆脱罗马人的个控制，你们现在不做啊耶稣的门徒，那上帝会不会因为你们结果就更加迟的才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原有的那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因为这样的一种情况气啊。那虽然我们知道说法利赛人他们有时做他们的这些属灵操练也只不过是一种假冒为善的在做，可他们却是很用心的，同时也是很真心的要去求上帝快点把荣耀归还给他们的这个国家。那当耶稣这群人他们完全不可，他们没有一起这样做的做这样的事情，不止这样，刚才我们在过去的几次会面还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屡次不守律法，在这种所谓上帝面前要正直这一环都不尽心。那会不会这主人真的是把我们整个我们在等待的东西给搞坏了？法利赛人看待他们自己为那些为国家去代求的人，而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起点，他们对自己这样的一个认识为他们去认识耶稣的起点，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的这主人是这么个不用心的时候，难怪他们对耶稣的那种憎恨气愤会很快的就越变得越糟糕，甚至说要除掉他。法利赛人至少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并不是一味的要去敌对耶稣，可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点，他们只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竟然很快的就已经在那边设计谋要把耶稣给除掉，这也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心理刚硬。弟兄姐妹，耶稣的显现在这些很有心要去做虔诚的事情的人 的身上显出他们的心刚硬。今天好些教会甚至好些长老教会都会在我们的这个 时段来守一个叫做显现节期，喜年堂没有了啊，不过好些教会都在守这个显现节期，这个显现节期就是在十二天的这个圣诞过后和这个大斋节之前。在这个显现节期的时候呢，它的整个的主轴就是耶稣他出现在我们的当中成为世界之光。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呢，那些有去守这个教会的节期的呢，他们就会比较注重或者是强调耶稣的一些教导，耶稣的一些工作，耶稣所做的事，耶稣去医治人等等的这些事工。那通过这些强调这一些呢，让我们更加知道耶稣的整个生命对我们他的整个生命的意义，并且通过这个认识来帮助我们也变得更为虔诚。很好啊，对吗？像那种事情去注意看耶稣这位 这世界之光来到我们当中，他到底把我们变成怎么样更为荣神一人，很好。可是当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当天当耶稣他显现的时候，他到头来所揭露或者他所揭示出来的并不是我们变得更为虔诚，而是人因为心好，因为他们的这个思想是对的，可同时他们心里却也刚硬。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可有曾经在那边想说，如果耶稣今天 他真的出现在我们当中，他真的显现在我们当中，他也会揭示关于我们自己的一些什么。当日法利赛人的那些所谓好的思想或者他们这些好的意图，结果在耶稣 的显现的时候看出其实不是真的这么好。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呢，我们一些凭着自己，我们自己认为是爱心，我们自己认为是一些为了教会，一些我们认为是爱灵舍，为了一些我们自己认为是爱主而去做的事情。弟兄姐妹，让我们问一下，如果耶稣今天也出现在我们面前，耶稣今天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话，我们这些所谓很好的意图是否也能够还站得住脚？我觉得当我们开始这新的一年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点。我们所有在执着我们认为真的是虔诚爱主爱人的事，或者让我讲的比较入骨一点，我们的版本的虔诚爱主爱人的事，在耶稣的面前是否会站得住脚？让我们在这一个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头来为这件事情来做反思。好，有关于这个法利赛人认识了一位怎么样的耶稣，我想我们到目前已经讲了很多了。那我们来问一下，耶稣又怎么样的认识他自己呢？耶稣认识的自己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或者是亚哈认识自己是谁呢？在同样的一段经文里头，耶稣他以新郎 来做比喻，然后向他们来做解释。新郎指的是他自己。那新郎这一个比喻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那我们如果熟悉旧约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说，旧约从来没有说，从来没有用新郎来表达或者来代表弥赛亚，从来都没有。可是他却有一句，他却有好一些地方都在提说，在末世的时候，那位以色列的爱人要来迎娶他。我给大家看一段圣经，这里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耶稣为什么没有跟那些法利赛人一起进食呢？但大家要注意说，耶稣并没有说不要进食，他只是说现在不是进食的时候，因为当这个新郎被夺走的时候是还是要进食。可是他到底要讲的，就对不起，可是他真正要说的就是，当他在的时候，那的的确确不应该是一个进食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新郎就出现在他们当中，新郎就是他自己。而当耶稣说他是新郎的时候，他是在说他自己也就是上帝。法利赛人为什么这么敌对耶稣？可能耶稣 他又再次称自己为上帝。那当然他们不需要继续在他们在当时不需要，至少暂时不需要进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进食 的那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们进食就是为了 他们的神能够快点回到他们的当中，神在他们当中，荣耀就回到他们的当中，他们的国家就再次拥有荣耀。耶稣来到他们的当中，等于神已经回到了他们的当中。他们一直在求一个一年求104次的那件事情，当耶稣出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上帝已经应允了，婚礼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开始已经在他们的当中发生了，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不需要继续的进食。那这个新的开始到底有什么特征？这边耶稣也是有解释，他就以两个日常生活的事件来做比喻跟他们讲。第一就是把这个新布缝在衣服上，和第二就是把新酒放在这个旧皮袋里。他以 这两件日常发生的事情来跟他们说，这个新耶稣来的新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在这两个比喻当中，特别能够让我们看得清楚的这个新的这个特性是第一个。那我相信我们都在座的很多都是我的年龄或者是我的长辈，今天呢当我们去买衣服的时候，你过水之后那件衣服的大小怎么样？没有变太多了，对吗？可是我记得我小时候，也就是我的长辈们年轻的时候，当我们去买衣服回家，你第一次洗了之后，大号变中号，中号变小号，没有这么夸张，可是都会小半号。那换句话说，什么大不了的？耶稣这边讲的比喻，只要把那块布呢去过一过水，它看起来还是新的，你再缝上去，那个衣服就不会破啊，对不对？很容易解决啊。可这正是耶稣说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这个刚好就不是耶稣所要带出的信息。他想要说的就是，他的到来和旧的是完全真的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你把耶稣的到来跟旧的放在一起的话，那个破的衣服会破得更大的一个洞，那个本来还可以用的旧的酒瓶，你放旧的酒在这就没事了。可是你把耶稣就好像新酒这样灌进去的话，那个本来好好的瓶子也会破。换句话就是说，耶稣跟我们的这些旧的跟当时的这个宗教的这种思想，这种旧的做的方式是完全不相称的。不管是法利赛人那种真的很累人的做法，或者是约翰的门徒只是单单为了虔诚而去做的事，都不相称。因为耶稣他来是要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开始一个崭新的东西，他是要把神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主这样的一件事，做一个完全新的开始。我个人不能够把这一点讲得太清楚，所以再下来我给大家读一个比较长的一位作者所讲的话。到底耶稣来是要做什么？对不起， 我读得慢一点，因为他的这个尽管我翻译也还是很长气的。婚宴指的就是耶稣来新郎婚宴啊。婚宴和两个简短的比喻所提供的景象，要问的并非门徒是否愿意好比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或将新酒装入旧皮带一般，在被填满的时间表内为耶稣腾出空间。景象或者这两个景象所生出的问题，乃是门徒是否愿意放下往常的做事，而往常所做的事，而去参加那结婚庆典，且成为一个全新让上帝让耶稣及福音 在他们里头发酵和扩张的器皿。说的简单一点，我们耶稣的到来不是要我们做一点点的改变，而是要让福音和耶稣完完全全的来充满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变得越来越大。法利赛人只看到他们自己要的，他们哪里容得下耶稣？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是否愿意让我们的生命里头有越来越多的福音，越来越多的耶稣，让他在我让福音的种子在我们的里头日渐的长大，比起2015年、2016年要长得更大，我们在人的面前看起来更加像一个福音的使者。这段经文同时也要提醒教会，教会一贯在做的事情，在往日相信都是因为他的时代的原因或者什么，有他一定的作用，一定的果效，而且有很好的果效。可是时代也变了，人们的思想也变了，人们的需要也变了。对，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不一定是上帝去把它弄成这样的，我们今天所看到一些潮流不一定是上帝带出来的，可是今天的潮流，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格式形式等等，至少是上帝他允许的。在这个新的风气之下，我们身为一间教会要怎么样去应对，在这个新的一个时代，新的年头，有新的风气，在这个新的年关里头，上帝还在继续在做崭新的事吗？我相信没有人想说不。那如果上帝他继续在做这个崭新的事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反思我们自己一贯所做的，去放下一些我们原本认为做得很好，可其实也看到今天的果效不大的事，而去参与上帝他这时正在做的，去参与上帝他在我们当中所开的结婚庆典。愿上帝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来反思，当他要在我们当中做崭新的事的时候，我们个人，我们的教会怎么样的去跟随他。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同心祷告。恩主，你是神，这个世界由你开始，这个世界需要很多新的开始，这个世界因为有伤害，有病痛，有软弱，有恶毒，有失败，也有好的新的风气和潮流，这个世界有并且需要新的开始。主，你的爱不变，你要拯救的意念不变，在这个新的一年里头，我们知道这爱世界的主将继续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做新的事。我们恳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的周围，也能够看清楚主你在我们当中所要做的心事，并给予我们那个能力去参与主所做的，让我们的确能够跟随主做你福音的使者。我们知道我们要走向这样的一条，我们要这样子的话，绝对不能够靠我们自己，我们要与主同心。所以我们也求主你带领帮助，使耶稣的同在，福音的种子真的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整个教会里头 继续发酵，继续发酵，继续扩张，继续增长。